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白金汉宫宣布，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执政70年后与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安然去世，享年96岁。美国国务卿突访乌克兰，大笔援助该地区，习近平遇到难题。
美国现在是有了这个信心，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他们可能那个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可以结束这个战争，各种迹象来表明了。那么俄罗斯现在是越发的这个困难，甚至美国情报也发现他们从北韩呢，他们去买他们以前卖给北韩的这些武器，想把他们投入使用。
三个一分钟吹捧习近平，齐家珍称富华把老百姓当劳改犯。
他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出来，他是想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做到三个一分钟，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当犯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白金汉宫宣布，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执政70年后，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安然去世，享年96岁。
英国王室星期四晚间宣布，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的住所安详去世，享年96岁。她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今年庆祝了她在位70周年。白金汉宫在周四稍早的一份声明中，对现年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健康表示担忧。声明说，女王的医生建议她继续接受医疗监督，与此同时，她的子女家人分别赶往女王的避暑别墅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女王于1952年即位，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革。随着女王的去世，她的长子查尔斯·威尔士亲王将作为新国王和14个英联邦国家的元首领导全国哀悼。
美国国务卿突访乌克兰，大笔援助该地区，习近平遇到难题。星期四9月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乌克兰宣布，将为乌克兰及其18个邻国提供26亿美元的援助，称他们是最可能遭受俄罗斯侵犯的国家。美国的这笔援助包括美国国防部提供的6亿多美元的武器弹药。此外，布林肯还宣布，美国国务院正在要求国会根据相关法规额外批准2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帮助乌克兰和18个邻国。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这次呢，就是布林肯呢，首先呢，他是事先没有经过宣布就到了基辅，然后呢就宣布了26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您怎么解读，是不是有新的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发展呢？
我当然那个认为美国看到了，就是俄乌战争现在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如果美国这边帮助乌克兰能够往前那个努力的话呢，那么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他们可能那个在冬天到来之前呢就可以结束这个战争。那么如果你看其他的一些各种迹象来表明呢，那么俄罗斯现在是越发的那个困难，那么要撑下去，所以他们现在想那个全民皆兵了。那么甚至美国情报也发现他们从北韩呢，那么去买他们以前卖给北韩的这些武器，想把再给那个重新再买回来，那么投入使用。美国那么目前是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就是军事援助，其中主要的我觉得目的是在于美国现在恐怕是有了这个信心，认为如果再往前那个推一把的话了，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失败，在乌克兰的失败了，那么恐怕就是在未来 那个半年就冬天到来之前呢，恐怕不可以看见。
嗯，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呢是一再表示说不参加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当时呢，是不是因为这美国不希望最后一切呢是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是不是现在就是形势呢，的确像您讲的一样，已经非常的这个明朗化，所以呢，美国吃下了定心丸之后呢，才做出这个举动？
是，你如果看到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爆发了，正好是美国从阿富汗的那个撤出。那么美国的话呢，它的教训很深。这么阿富汗那个就是二十年的这么一个努力了，那么最后的话呢，许多的战略目标呢也没有完全的实现。另外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美国呢，在无论是在越南，那么还是在那个就是看到叙利亚了等等的，那么它都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就在于。当那个就是本地的这个国家和政府那个最后成为一个就是扶不起来的，就是我们就说的难听点，就是懒狗扶不上墙的，那么你最后下去把钱下去了，然后呢把武器呢这个送给了你自己的敌手，那么最后呢在美国国内呢造成了社会的分裂，而且使得自己呢就是蒙羞。那么我想那个拜登那个政府呢就是不想做这个事情，因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如果在那个俄罗斯入侵那个乌克兰第一时间，那么或者在入侵之前，因为美国呢已经得到情报，也知道俄罗斯呢就是要准备入侵乌克兰，所以不断给乌克兰呢那个传递情报，那么乌克兰不相信，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美国过早的行动的话呢，那么我认为美国或者拜登总统呢就会把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呢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俄罗斯跟美国的冲突。我想拜登的话呢和美国人呢是不愿意去拥有那么这么一场直接跟美国的冲突的。那么今天呢，当乌克兰冲突那么已经爆发了，而乌克兰呢，那么第一他们呢不断的抗争坚守，而且现在在战场上的表现呢还让人呢觉得非常的钦佩，还是非常有希望。那么第二呢，那你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整个政府和国民呢，那么在全世界呢进行的这些那个公关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我相信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的这个那个心。那么在美国，显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都是一致的，现在是坚挺那个就是乌克兰。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那个总统来说，他总归那么是要跟民众的公共舆论的相那个吻合，那么他不可能呢那个跟着舆论呢对着干，那么他必须呢要能够就是引导舆论或者跟随舆论动员舆论来支持他的政策。那么我想今天的话对那个拜登总统来说呢，他得有这些支持，所以美国呢才能够那个放手大胆的去做。
嗯，最后呢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举动呢对于中国方面他的这个在俄乌战争中的这个位置呢和倾向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是我们显然看到了，就是中国了当然是不希望俄国了那个在乌克兰的失败，因为俄国在乌克兰失败的话呢，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俄国挑战整个西方的那个企图呢就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对中国来说，中国对俄罗斯呢是抱有某一种希望的，认为俄罗斯呢，那么尤其是习近平，那么认为俄罗斯呢是他的一个好的一个伙伴，他们两个如果背靠背就是抱团取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让那个西方国家呢拉着就是那个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呢也没有办法，这也是习近平所期盼的。那么美国的霸权呢那个已经衰落，那么所谓东升西降，那么世界出现那个多元化的那个趋向，当然这是那个习近平呢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呢在乌克兰溃败，那么不愿意看到呢这一次呢美国呢又得手。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当然会想尽一些办法，无论是通过比如说北韩或者通过伊朗等等，那么转让一些东西给那个就是俄罗斯，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军演，那么这些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就留给了俄罗斯了等等。那么我们都可以那个想象啊，作为习近平来说，他如果能够那个就是帮助那个普京呢，他一定会帮助。但是这里边呢，那么中国呢也会要那个评估一下当下的这个战事。那么如果战争局势发展对那个俄罗斯越来越不利的话呢，那如果中国跟俄罗斯呢完全绑架在一起，因为人们已经怀疑在这个就是冬奥会上中国跟俄罗斯发表这个联合北京声明呢，那么已经对中国的外交呢已经处于非常不利了。那么如果最后俄罗斯那么是被那个击败，而中国呢是跟俄罗斯绑架在一起遭受这种失败了，那么对中国呢，那么我就相信呢也是一个是灭顶之灾了。尤其中国 那个目前在国际形势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困难了，已经。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确实有非常难的那个题目要做。他如果不帮助那个普京，他不愿意看到，那么美国那个太那个北约太那个属于强势，但他帮助普京呢，恐怕呢这是一个那个没有希望的事业。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好的，夏教授，谢谢你。
不客气，好。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美国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6.75亿美元军援。美国之音布雷迪迈尔与汉纳斯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四表示，拜登总统批准向乌克兰再提供另一笔价值6.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奥斯汀在德国举行的有1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参加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致辞时表示，这笔援助将包括榴弹炮、炮弹、装甲车和反坦克系统。奥斯汀表示，随着乌克兰部队在该国南方实施反击，乌克兰战争正处于又一个关键节点，而且现在我们正在目睹我们共同努力在战场上取得的明显成功。他还说，联络小组将就训练乌克兰部队和满足乌克兰长期防卫需求共同努力。乌克兰总统弗拉迪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赞扬了他所说的来自哈尔科夫州的好消息。他说，乌克兰部队从俄军手中夺回了一些城镇。泽连斯基在他最新的视频讲话中特别提到几支乌克兰部队，赞扬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展现的勇敢和英雄主义。他还表示，乌克兰炮兵对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实施了成功的打击。
四川地震灾区降雨、山洪、泥石流影响搜救工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西南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9月5日发生 6.8 级地震，至少已经导致82人不幸丧生后，星期四开始的降雨、山洪以及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则给当地的搜救工作带来风险和阻碍。灾区目前仍有几十人失联，而搜救人员则在瓦砾堆中全力展开救助行动。中国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星期四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星期四至星期五两天，四川中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泸定县 6.8 级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当局呼吁当地居民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尤其是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区域。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9月7日至9月9日早晨，四川泸定县地质灾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以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大雨。气象台呼吁民众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官媒新华社社长傅华发表署名文章，吹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但他的3个1分钟口号却引发中国网民嘲讽。曾在中国深陷10年牢狱的作家齐家珍告诉美国之音，傅华的论述让他想起了劳改营的规矩，仿佛傅华把自己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劳改犯，不准逾越习近平的规矩。他说，傅华的文章也预告了中国未来5年的舆论空间将更加紧缩。美国之音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新华社社长傅华9月2号在中国网言杂志署名发表长达3000字的专文，除了推崇习近平的强国思想之外，还表明新华社将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要求做到3个1分钟，也就是1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外，1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指引的方向，1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虽然傅华的文章并没有在中国境内获得太多的关注，但是 却引发海外华人圈热议，并通过推特频频对他的三个一分钟的口号极尽嘲讽之势。中国推友吴文行笑问，习近平是指南针还是手表针？三个一分钟，估计这社长傅华是不是钟表店出身的吧，也就剩三分钟了。现居美国的谢万军自称为中国民主党主席，他也在推特发文称，这是习总书记的最后三分钟吗？如果是，这是不祥之兆。同样也旅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更推文形容，这是比拍马文字竞赛。蔡霞写道，这些当官的真是鬼迷心窍了，三个一分钟在墙内评论大翻车，这帮抛弃任何底线拼命往上爬的家伙，自己要当奴才还要新华社全体人员给他当垫脚石。中共党里现在这帮家伙让人们大开了眼界，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在中国境内，傅华的文章透过微博被转发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多数留言区的反馈也几乎挂零，或者因为遭到屏蔽而无法显现。其中一则文章转发虽然获得了20多条留言，但是批评者为数不少。一位名为午夜星空的云南网民贴文回应说，国内绝对一流，国际吗？洗洗睡吧。还有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也调侃傅华说，咱别搞笑了行吗？继傅华的文章之后，中共浙江宣传部于9月5号也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布文章，标题是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检讨中国境内当前舆论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文章指出，所谓低级红是指有意无意把党的政策简单化庸俗化，用看似夸张甚至极端的态度来表达政治正确，而高级黑则是明褒实贬，或者指桑骂槐，或者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轻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该文坦诚，这两类文体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形象都造成伤害。不过浙江宣传部的文章一出，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疑似有影射傅华的文章为低级红的意味。对此，曾遭劳改10年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齐家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傅华的论述让他联想到劳改队里的规矩。他说，傅华把自己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打成了劳改犯，只准听习近平和共产党的话，不准乱说乱动。
他是习近平党中央的犯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但是他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出来，他是想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做到三个一分钟，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当犯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而且他在意识形态上把事情说得那么极端，又使我想起了文革当中的对毛主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个东西到了无限的程度了，把它提高到了这样的极点，那就是办不到的事儿了吗？
身为前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齐家珍说，文革时代多数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人根本做不到那样的极致，因此他判断傅华无法做到自己的三个一分钟口号，多数人也不可能。齐家珍说，傅华位居国家宣传机器的最高地位，竟做出这样的表率是很丢脸的。齐家珍还说，傅华的文章也预告了中国未来5年的舆论空间将更加的紧缩。齐家珍说，
习近平当了10年的中国的最高统帅之后，他现在要再连任另外的5年，他要在舆论空间言论自由方面更加的紧缩，这篇文章就预告了这个舆论自由的空间会更加的缩小，缩小到犯人那样还要厉害的程度。
不过齐家珍说，赴华对多数境内中国人的洗脑还是有效，虽然少部分人正在觉醒，透过网络翻墙了解关于中共通过枪杆子暴力统治和笔杆子洗脑的顾全真相，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新华社和中共那一套大外宣的说辞已经越来越在国际上行不通。齐家珍还将赴华之辈的中国高官比拟为现代版的葛培尔，他引述作家孙盛起的文章称，葛培尔是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被誉为宣传的天才，并留下诸多名言，包括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以及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把它当成真理。不过他提醒赴华应该谨记，擅长骗术的葛培尔最后遭枪杀的悲惨下场并引以为鉴。齐家珍现在已年逾八十，著有《毛泽东的妇女囚犯》等书。他说他在十岁的时候被威逼写信检举父亲遭构陷的贪污罪行，结果害父亲锒铛入狱，他自己则在二十岁的时候被构陷组织反革命集团，也入狱十年。三十岁出狱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被洗脑洗得很干净，但是后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直到四十七岁才逃出中国的专制体制，并在澳大利亚定居入籍之后才享受到民主宪政体制下的自由氛围。齐家珍笑称自己应该算是中国润风潮的带头人。对于赴华透过发文拥护习近平，位于台北的资深媒体人采访中国党政和社会新闻长达三十年的朱建玲分析，这应该是赴华求官的个人行为，他和讲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一样，都在向习近平表忠心，以求未来的高升。朱建玲说，中共已经宣布十月十六号召开二十大，就代表习近平已经摆平了所有人事和党政问题的纠葛，而且他的权力已经稳固到不需要动用宣传机器来拥护他或营造连任的氛围。朱建玲还说，全中国的媒体都是中共党的喉舌，因此赴华宣誓效忠的言论在中国习以为常，但是在专业的国际媒体人面前一定会被骂死，一堆人会对他吐口水。朱建玲说，在习近平的一人专政和网络严格控制下，中国已经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空间。朱建玲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微博的反应非常快，一下子就删。你看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发话，因为他发话除了被删以外，他还会被追究。很多媒体，台湾的媒体也好，香港媒体也好，海外媒体在中国越来越的难采访，你没办法找到一些人愿意讲话，敢于讲话而不会有事，已经没有这样的人。
一位在中国境内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闻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周遭的新闻专业人士都没有把赴华当成同行，因为新闻报道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事实，而不是他所谓的三个一分钟。这位教授说，赴华的政治表态毫无遮掩，伤害了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专业。但是他也感叹，中国媒体现在除了为党国宣传之外，已经没有做真正新闻的空间，而习近平政府这些年对言论的打压也让所有的新闻人都躺平，即便对公共事务心有不满也不敢发声。这位教授还说，现行的言论环境除了打击专业人士的士气之外，更影响到学术界的教学方式，因为中共在校园有指定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也对教师下达禁言令，让不少像他一样对新闻曾经抱有理想的学界人士丧失热情，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教职当成饭碗。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蔡英文称有信心美台将达成高质量贸易协议。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他对美国与台湾达成高质量的贸易协议满怀信心。北京一贯反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与台湾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商界人士认为，华盛顿的政治气候不利于美国与任何贸易伙伴达成自贸协定。
蔡英文星期四在会见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时说，我们已经宣布很快会在美台21世纪经贸倡议的框架下展开谈判，我们相信通过这项倡议，我们能够实现一项高质量的贸易协议，推进双边贸易发展。美国今年6月推出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作为与台湾推进经贸关系的新框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7日宣布，在这个框架下的首轮谈判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当时说，我们计划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时刻表，在谈判授权的11个贸易领域上实现高标准承诺及有意义的结果，那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更繁荣极具有韧性的21世纪经济。这11个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腐、中小企业、农业、标准、数字贸易、劳工、环境、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行为。长期以来，台湾一直试图推动与美国达成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台湾对美猪美牛施加的进口限制令有关谈判停滞不前。去年蔡英文政府宣布解除对美猪美牛的进口限制，为双边经贸谈判清除了一个重大障碍。台湾美国商会星期四发表一篇文章说，过去两年来出现一些重要因素促使华盛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促进与台湾的经贸谈判，这些因素包括科技产品供应链的危机，突出了台湾能扮演的关键角色。台湾2021年跃升为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中关系恶化促使华盛顿更愿意根据台湾本身的因素，而不是在美中关系的框架下制定对台政策。不过文章说，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与任何国家和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许多国会议员担心自贸协定会导致更多工作机会向外流失，工会和环保组织大多也反对美国签订自贸协定。尽管如此，美国国会代表团团长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莫菲星期四在会见蔡英文总统时说，他支持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莫菲说，国会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深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尤其是推动美国与台湾达成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说，如果台海冲突危及其自身安全，马尼拉会让作战美军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亚尔德斯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如果对我们重要，对我们自身的安全重要，马尼拉会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日本经济新闻星期报道说，罗穆亚尔德斯最近在接受专访时做出了这项表述。他还说，马尼拉正与华盛顿就增加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基地的数量举行磋商。两国2014年达成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五个军事基地轮派军队。不过，这位与现任总统肖马克思有亲属关系的大使说，菲律宾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称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通过更多的对话为紧张局势降温，努力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地区的事情。与东盟其他成员国一样，菲律宾不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没有表现出支持台北对抗中国大陆的意愿。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